见佛。佛法里面叫啊，见一切处住地。它是从分别生的，它不是具生的啊，以见为一处。四合里面呢就有三处啊，有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，这是四合。这个三界通称为爱住地，这个烦恼是具生的，无始界来的习气 啊。那么四合是什么？贪嗔痴慢疑我见。生生世世累积的习气叫居生烦恼。那么这个合起来，这是四柱了啊，见叫一柱啊，四里面有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叫四柱了。合起来叫烦恼障。那么通常我们也称为叫见思烦恼。那么下面这一类呢，就是尘沙无明。尘沙跟无明合起来叫一住，无明住地啊。那么这样就变成五住了。无明住地啊是根本，是属于所智障啊。前面这个四柱啊是烦恼障，后面的这个尘沙无明合起来，这叫所智障，所以也叫做无柱无明啊，也称之为无柱烦恼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无柱要破净了，就是如来果地了。那么阿罗汉直破了四谛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超越了，尘沙无明没破 啊，无明住地没破啊，所以他不能够出三界啊。尘沙破了，尘沙是比喻多，无明这是根本啊，根本无明破一品，超越十法界，俗智障开始破了。那么在此地用庆云豪相光啊来表法。立无住烦恼，显无分法身。那么这个境界，《华严经》里面讲的，原教初住菩萨，就入这个境界了。第二十一，千人毫光。这个意思跟前面呢不一样。前面所说的光，它不是轮相。这个注解里面讲散光。 轮相的光啊，比这个三光圆满的多了。它代表说圆法利益圆顿根性的众生。一切众生学佛的根性最难得最可贵的圆顿根性，那我们是不是这种根性？不是的。如果要是圆顿根性修学，就没有这么困难了啊！一接触就开悟了，一闻千悟，很容易契入佛的境界。一切根性当中，圆顿根性的人少。这种根性也就是坛经里面所讲的上上乘人，比大乘还要难得。我们听了心里都非常羡慕，有没有方法培养我们自己成为圆顿根性呢？有啊，不是没有方法。问题你肯不肯接受？你肯不肯呢？依教奉行。那什么方法？熏习嘛。所有一切众生的根性都是熏习来的嘛，佛法也不例外嘛，佛法因缘生呐。怎样熏习呢？常常读诵大乘圆顿的经典，你常常读诵，不知不觉了，你就变成圆顿根性了。读诵啊，要理解，解了之后啊，要依教修行。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、方法、境界，完全落实到自己生活当中，你就不知不觉了，变成圆顿根性。那就跟这上面讲了。说圆法辟圆根入圆门或圆仪，佛家常说圆人说法无法不圆，说法如此，闻法也是如此。圆人闻法无法不圆，圆人修法无法不圆。这个关键要在善学，你会学才行啊，你不会学摆在你面前你学不到啊。什么法是圆法呢？给诸位说，法法皆是圆法， 但佛所说的一切法是缘法，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也是缘法，一缘一切缘的。你要认为这部经是原教大乘，那一部经是别教，那你错了，你没有圆得过来。怎样才圆呢？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就圆了。圆是真的，也就是我们常讲事实真相。正舍之际，显密教里头所讲的大圆满，这是圆法。把圆法分裂不圆了，是我们自己搞成的，绝对不是说法有偏圆，法没有。你说法有前身，这都错误了。法有高下，你全都搞错了。法是平等的，法决定没有偏云，决定没有高下，决定没有前身。其实华严经上讲得好啊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初住菩萨所证的前呢、等觉菩萨所证的身呢、前身不二。初住菩萨里面所证的有等觉法，等觉菩萨所修的有初住法，那才叫圆呢。我们要懂这个意思，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去真干，真的去练。练什么呢？离一切妄想之中，千佛毫光，这个千能呢、这能相，小注里面讲念千者，千佛之能，表六道一念千如，至此显著圆转无碍也。这无碍是华严经的心经，迷人周匝就是尽虚空变法界，是一个整体呀。这才是大圆满，这才是轮相的好光。往后都是说轮相里面的差别殊胜相，第23句，宝轮毫光，宝轮跟千轮是一个意思，这里面加一个宝字，这一句注重在这个宝。表法里面表五道之圆根者，是这个意思。可见的圆顿根性是宝啊！为什么说它是宝呢？它 他接触佛法，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。一般大众一生当中接触到佛法未必能成就，原因在哪里？根性不相同啊，缘分不一样啊，自己具足缘等根性，遇到好的缘分决定成就。那么这个地方的缘是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本愿心啊，这个缘无比的殊胜啊。能够依照这部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修学，就能够成佛做主。不但是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。啊，那么这个是就是像《坛经六祖》里面所说的，叫大根性的人。立根性的人啊，这个立根性的人接触之后能信能结能行，那不是这种根性接触之后有的时候他不相信，或者是信了他不了解，了解之后不肯做，即使做的时候疑虑重重，做得不痛快呀，依旧躲在妄想执着里头。那么他的这个果报当然就不一样。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缘顿根性的人是什么样子的，他看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他做事情痛快凌厉，利益众生，自己清净无为，丝毫不染，是这么一个态度。这个地方呢也有几句话说得好啊，说菩萨从初发心呢为度众生无有懈怠，出于世间住无神通，出于虚空放智慧光明，灭邪见邪论。那么这几句话都是从境界上来说的，他跟一般凡夫确实不相同。心地越清净，智慧就越圆满，对于事出世间万事万法一因果报都看得清楚啊。 虽然看得清楚，菩萨应是依旧是随缘，正是普贤行愿里面所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。你们喜欢做怎么做，那你就怎么做法。善因感善果，恶因得恶报，因缘果报决定相应，决定不爽。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决定没有丝毫勉强夹杂在其中，这个随顺我们很不容易做到啊！我们处事待人接物都要加一点自己的意思，加一点自己意思在里面，那就不叫随顺了。随顺是顺其自然，丝毫意思不加。所以佛讲经说法只是劝化，让你听，你悟了你就随顺你的物质，迷了随顺你的迷。佛菩萨不加丝毫意思在里面。你要问为什么，这道理就深了。我们要细心去体会，要认真去学习，这个才叫学佛。学得跟佛一样，然后在生活里面得大自在。下面27，月轮浩光。在此地表菩萨智断二根，故能出无道热闹，以四众清凉。然此二人，这个二人就是讲的日月，正表大师全师二智，照理见机。这一段实在讲最要紧的就是幕后这一句，照理见机。实质照理，全智见机，即是众生的根基。我们平常讲观机，见就是观啊，你能够认识一切众生的机缘，你帮助众生就奇迹了。你有实质啊，道理，宇宙人生的真相丝毫不迷，这是道理。离机双起，这才能令一切众生得真实利益。经不能不讲，不能不细讲。现代一般大众粗心大意，心浮气躁， 今天讲经绝对不能像古人那个样子，古人说话含蓄，这话中有话，你要会听，你不会听你就不懂意思。现在也像古人那个含蓄讲法的时候，没有人听得懂啊，你不要讲了啊，一丝毫含蓄都不能有。这样说法人家听了还未必能听懂，这个是我们要求三宝加持了。所以言教讲经比什么都重要啊，那念佛重不重要呢？同样的重要，就像车的两个轮一样，少一个就不能动弹了。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要观察现在这个世间，这个世间这个机是危机，危机到极处啊！菩萨住在世间。目的帮助这个世间人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世间人点点滴滴的动态不能不觉察了，你不能觉察你怎么教人？所以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在关照，那么现在是什么世界？民主自由开放，将来必定趋向无限制的民主自由开放。这个事情麻烦了，为什么呢？反腐啊，他不是圣人呐，在佛法里面最低的层次是四圣法界啊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佛，他们的确是民主自由开放啊，那人家有德有行啊，有智有定有德有能，好啊，得其正面的受用啊，而在一真法界是圆满的开放，真正是无限制的。华严里面讲的理无碍，事无碍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啊，那个民主自由开放是达到究竟圆满了。可是对凡夫不行啊，凡夫要这样做法的时候，他是随顺烦恼啊， 烦恼一开放还得了啊？佛菩萨是智慧，智慧开放好啊，烦恼可不能开放啊。所以烦恼一定要约束，不让它越轨啊，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全安定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看华严经五十三参里面有啥道营啊？他那个啥道营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呀、啊。不但不度三途啊，连十法界都不度啊，那高明到极处啊。可是我们凡夫随顺烦恼，你要做杀道营决定做三途，随顺智慧事先造杀道营不做三途。什么道理呢？比如社会一般人杀人放火犯罪啊，马上关到监牢里去了。这个演员在戏台上杀人放火不犯罪，没人管他的，那是假的呀，在表演假的呀，不是真的呀。菩萨做杀道营是表演，不是真的，他随顺智慧，世间人随顺烦恼啊。明主对什么人讲的？对佛菩萨讲的。你看看你这个国家所有一切中人人是不是都是佛都是菩萨，可以讲明主。如果不是佛不是菩萨，哦，那明主好危险啊。真的一点都不假了。我有一年在台湾住在木栅这个地方，这个也有40年前，我在那边讲经，那个时候我记得讲了一句，赵恒提老先生来听过几次。这个人是民国初年军阀，那时候大家称他湖南王啊。那么在台湾与蒋介石先生同辈分的就他一个人，蒋先生对他很尊敬。那个时候好像他大概有90岁了。有一天我们讲完经散步送他回去，他在路上非常感慨的说了一句，他忏悔晚年学佛了，年轻时候无知搞革命错了啊，他跟我说错了。我错在哪里呢？民主制度下面没有人才呀、啊、这话我听懂、啊、你想看看在中国过去帝王专制的时候， 人才怎么出来呀、啊？求啊！刘备找诸葛亮三顾茅庐啊！现在人怎么讲呢？马上就说要你求，我好，选我，我比哪个都能干，哪个人都不如我。真正有学问、有能力的人，退呀，不会给人争啊。啊，所以民主制度底下，人才到哪里去？人才都隐匿了，都藏起来了，决定不肯参加竞选，不可能的。啊，真正有道德、有学问的人不会干这个事情。啊，为社会、为众生贡献服务，方法很多。啊，他不会走这个途径的。啊，所以隐居，隐到哪里去呢？隐于上，隐于公，隐于农。啊，以这些行业来贡献社会，服务人民。所以隐居不一定是隐居在山林啊，山隐居在山林的也有啊，啊，隐于工商里头啊很多。当然那个服务的面呢就比较小了，啊，所以到老先生到晚年学佛的时候渐渐觉悟了，明白这些大道理了。这种大道理几个人就几个人懂得，啊，我们今天纵然明白了也不敢反对。为什么？民主自由是潮流啊，你反对潮流了还得了吗？啊，所以佛佛才顺其自然。好，你民主顺你民主，你自由顺你自由，啊，到你走尽头的时候你也会觉悟啊，你也会回头的。所以这段事情孙中山先生他的智慧呀，值得人尊敬啊。可惜寿命太短了，啊，也是众生呢福薄，他走得太早了。他的观察是把中国古时候啊这个传统集合西方的优点，啊，他倡导革命，提倡啊一党专政，啊，所以他不是这个民主自由开放，他不是的，他是一党专政。是以什么？以全国的人才集合起来组成一个团体来管理国家，代替帝王，那帝王是一家人嘛，他一家人来管理这一国吧。啊，现在是我们一国人有智慧的时候集合起来来管理这一个国家，这个方法好啊。啊，所以他不是多党制啊，多党制就争了，一争就乱了。啊，孟子说得很好啊，上下交争利，国家就危险了。啊，所以他读书还是读得懂，他懂得这个道理。 怎样真正的造福社会，造福人群啊，让大众啊得到真实美满幸福的生活啊，这是大智大仁。这样人物在这个历史上也是不可多见的。那么这是说到道理见机。第二十九，宫殿好广。这个宫殿要用在现在的话来讲呢，高大的建筑物啊，古时候宫殿呢在一般建筑是最高的啊。现在我们不能够啊看到宫殿就想到古时候宫殿，不行，那个意思表达不出来啊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一定要想到这个是现代都市里面的高楼大厦。那么在此地表三途超出人天，五道同归复古啊，故现高贤之相。三途层次最低，从三途出来升到人天两道，这高处了。但是这还不算高，五道实际上就是六道啊。五道是讲天人啊，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五道啊。五道同归佛国啊，只有净土。真是所谓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，能令地狱众生一生成佛啊。这个在佛法里头啊，无量无边的法门呢，只有这个法门最殊胜。那么要用这个意思来说呢，那是一切法门里面净土法门最高了啊，净土法门最深了。越是最殊胜的法门，诸位要记住，越是简单啊。所以净宗的经论最少，无经一论呢。少才好修，无经一论，我们是不是要全部来接受呢？不一定。这六种东西，任何一种都能成就。这五种东西，从分量来说，有大小的差别。无量寿经大，文字多；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小，文字少，只有244个字。可是里面所讲的理论、原则、境界、成就，决定没有差别。只要能依一种啊，都能够往生不退成佛啊。这是这个法门真正殊胜之处啊。一切众生呢， 遇到之后得大利，纵然是这一生他不能完全相信，不能完全理解啊，没有认真修行，那个真实利益还是存在的。他来生后生再遇到这个法门，这个善根起现行必定成就。这个状况呢跟我们一样啊，我们也不是这一生才接触的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接触过啊，接触过。为什么今天还落到这个地步呢？那个时候接触信不深，解不透，行不立，依旧随顺烦恼，还在六道打滚呢，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那么今天又遇到了过去时的善根起现行了，生生世世一遍一遍的熏修啊，到哪一生接触才真的明白了，真的觉悟了，决定不怀疑了，下定决心这一生呢一教修行，那他就出离六道了。